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证券科技新闻。下面是内容提要。艺术的发展过程是从简单到复杂吗？由人类语言想到人类思维。致命的鼠疫杆菌。印度科学家发现耐药的霍乱弧菌。海龟掌握着回归的路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艺术的发展过程是从简单到复杂吗？据《自然》杂志报道，法国一个气候与环境科研小组对1994年在法国中南部乔万特岩洞里发现的一幅骏马壁画进行了年代的鉴定，证明这些壁画已有3万年的历史，比人们已知的壁画艺术历史要久远得多。在法国及西班牙出土的史前壁画都显示了古人的艺术水平。当毕加索于1940年参观了多尔顿新发现的具有17000年历史的拉斯考克斯壁画后，联想到现代艺术时，他感叹道，现代艺术其实无任何进展。而乔万特壁画与其后约13000年产生的拉斯考克斯壁画相比，无论是艺术水平还是工艺水平都毫不逊色。史前历史学家曾一直认为，史前艺术的发展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渐进过程，而上述发现使人不得不思考这一个论点的正确性。参与这项研究的万拉德斯指出，我们需要重新探索艺术的起源。由人类语言想到人类思维，科学家一直对哑语在大脑的加工过程倍感兴趣，因为这一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大脑是否具有某种特定结构，专门用于解释语言。据美国科学院学报和科学美国人报道，麦克吉尔大学几位学者的研究表明这种结构的确存在，由此证明声音在人类语言中所起到的作用并非必不可少。早期研究表明，哑语同口语一样，都在大脑的左半部进行加工。目前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尽管语言形式不同，所有人脑的相同部位都在做着类似的事情。例如，无论聋哑人在寻找适当手势，或口语中人们努力在寻找适当措辞时，额头下方的肌肉都会兴奋度增加。而聋哑人打出无含义的手势和一般人发出无实际意义的音节时，都会在相同部位出现有血流量增加的现象。这一研究结果使学者们深为震惊，因为100多年来，科学界一直认为该部位不会加工声音以外的任何信息。这一发现不仅使人们认识到大脑的灵活性，即它可以加工自然界任何形式的语言，而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索人类思维的来源。现代科学家已认识到人脑是一个加工厂，能够处理多种语言或信息。那么产生语言的意念或思维是来自于人脑本身呢，还是来自于其他什么地方？它与人脑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致命的鼠疫杆菌。耶尔森氏鼠疫杆菌是导致鼠疫的病原体，在历史上它曾经引发过3次大规模的瘟疫，总计有2亿人由此丧生。第二次瘟疫是爆发在14到19世纪的黑死病，感染性和致命性极强，仅在1347年到50年的3年内，当时欧洲超过1/3的人口因此丧失生命。第三次瘟疫爆发于19世纪末，延续到今天。1994年印度苏拉特市曾一度爆发鼠疫，数千人感染。时至今日，鼠疫的传播速度之快和致命率之高仍让人心有余悸，尤其在当前生物恐怖活动气氛的笼罩下，人们对鼠疫的引发及传播不得不再引起重视。新近一期的英国《自然》杂志报道了耶尔森氏鼠疫杆菌的完整基因组序列，并对其进行了初步分析。耶尔森氏鼠疫杆菌的生命周期很特别，它主要寄生在啮齿动物如鼠类体内，在寄主死后由跳蚤传播到人体，从跳蚤叮咬处传播到淋巴结，细菌的增殖会引起组织肿大，进而发展成淋巴腺鼠疫，随后细菌不断的增殖，淋巴系统失调，细菌由血液扩散到全身主要的器官包括肺，这样就形成了通过空气传染的感染力极强的肺鼠疫，肺鼠疫可在3天内致死。鼠疫杆菌的这些特点以及它对多种现有抗生素的抵抗力，使它在生物恐怖活动中备受瞩目。自然杂志的报道中对耶尔森氏的鼠疫杆菌的基因排列序列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该基因组具有很强的流动性，比如证据充分显示局部染色体片段方向倒位， 以及一些基因的传播及衰退。基因组序列中发现了大量重复的染色体片段，这样就给对等染色体重组提供了条件。研究结果表明，很多基因是从其他细菌或病毒中移植来的，比如分泌途径中的一些基因。令人惊奇的是，基因重组与基因插入不仅使鼠疫杆菌充分具备了侵袭哺乳细胞的能力，同时也让它能够在跳蚤体内生存、繁殖及大量传播。鼠疫杆菌完整基因组的测序使人们对鼠疫杆菌的生存及传播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是，鼠疫杆菌为什么能在短期内大量的繁殖，以及如何能对多种药物产生的抵抗力，仍让人费解。即使在当今高科技的条件下，人们是否有能力抑制鼠疫的大规模蔓延呢？鼠疫爆发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印度科学家发现耐药的霍乱弧菌。据 BBC 新闻网报道，印度科学家从霍乱患者样品中分离到耐药的霍乱弧菌。这项研究结果最近发表在印度医学会杂志上。研究结果表明，作为人类严重威胁之一的霍乱将会变得越来越难以治疗。据报道，由印度霍乱及消化道疾病国家研究所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小组，从23例霍乱病人提取物中分离到这些耐药的霍乱弧菌。这些病人是1997年爆发霍乱西方高地区感染者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发现，从所有病人分离的霍乱弧菌对频繁使用治疗霍乱的五种抗生素都有抗性，另外7个样品甚至对其他的药物具有耐药性。研究者们尤其忧虑的是，霍乱弧菌对其中的一种叫利特林的抗霍乱常用药有耐药性。利特林是治疗儿童霍乱的首选药，其他的治疗霍乱的药物都对儿童有很强的副作用，比如四环素。这些耐药菌的出现将大大增加治疗儿童霍乱患者的难度。报道说，在抗生素的环境下，那些没有被杀死的细菌具有越来越强的耐药性，许多病人不能按照要求来服满两星期的抗生素，一旦他们感觉舒适后就停药，这使他们体内残存的霍乱弧菌获得耐药性的可能性增加，而且这些没有完全治愈的病人甚至还可以将霍乱传染给他人。霍乱导致严重的腹泻、呕吐，继而使病人产生高度脱水，甚至可以危及婴幼儿及老年人的生命。因为霍乱总是与洪水等灾害相伴，霍乱耐药菌的出现增加了人们对自然灾害及疾病的忧虑。海龟掌握着回归的路线，在大西洋一带长途洄游的可怜的西龟真令人同情。如果它们偏离了洄游路线，离开了被称作北大西洋涡流的环流区，其后果通常是毁灭性的。现在美国的研究者们了解到，大多数幼龟是怎样在海上的岁月设法遵循洄游路线的。这种生物具有一种内在的指南针，它们可以测出地球磁场的局部磁差，为它们指出正确的方向。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肯尼斯·洛曼及其同事们研究并孵化西龟这种濒临灭绝的物种，试图发现它们是否能跟踪地球磁场的变化。他们发现，当幼龟被放在一个与北大西洋涡流中某一特殊位置相对应的磁场中时，它们就会朝着适当的方向游泳。尽管有些幼龟从来没有到过海里，但对他们的实验结果相同。在本月初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洛曼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写道，我们的实验结果提供的证据表明，幼龟实质上能够利用地区性的磁场来作为广阔大洋中的航标。他们说，海龟从他们的窝里一出来，便会以定向的运动对特定的磁场做出反应。这种反应适当地把幼龟们保持在涡流系统的内部，方便他们沿着回游的路线运动。地球磁场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别主要有两方面。第一，在两极附近较强，在赤道附近较弱。第二，在赤道的地方，磁场平面基本上与地球的表面平行，向着两极走的时候就变得越来越陡立。除了回游以外，西龟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即使它们的卵没有被美洲鬼蟹、浣熊、臭鼬、狐狸或者狗吃掉，而且能够孵化出来，新孵出的幼龟也会被哺乳类动物、海鸟、螃蟹以及肉食性鱼类所捕食。科学家们相信，这是最根本的促使它们回游的原因。诺曼博士告诉 BBC 线上新闻说，离海岸很近的水域对于海龟来讲是非常危险的地方。 当他们开始洄游时，他们只有大约两英寸长，完全没有防卫能力。大一些的海龟要容易存活一些，并且能用它们龟壳平整的那一面朝着鲨鱼而躲过它们的攻击。幸存下来的海龟可以活到5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诺曼和他们同事们相信，他们已经证明了海龟确实能够根据地球的磁场做出反应，但是他们还不清楚那个内在的指南针是怎样工作的。诺曼博士说，我们对此还不知道。我们当然很高兴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谢谢您收看政见科技新闻，下次节目时间再见。